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在主复活的圣日子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到主的圣殿来，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餐，与主的生命也联合，也同时也宣告，我们都是主的肢体。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设立我们敬拜的祭坛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向您来感恩，谢谢主。主啊，你也悦纳我们所献的，也求主继续恩典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在我们内心里面能够解明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也愿意行走在主你的对我们的挑战当中。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
2021年呢，我跟师母呢在结婚22年之后，我们结婚的那一年呢，我们没有去度蜜月哈，因为我们3个月就到新加坡神学院去读书去了，所以我们没有蜜月旅行。所以2021年是我们结完婚后22年，终于有一趟补回来了哈，我们两个人的蜜月旅行。真的感谢主啊！短短的5-6天的时间呢，我们开车横跨了4个州啊，去了4个国家公园。说真的，这一路上呢，所看到的呢，除了石头还是石头，但奇妙的是呢，就是每一个地方的石头都截然不同，长得不一样哈，各有各的壮丽，也让我们不禁的赞叹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其中呢，我有一段经历呢，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当我们在锡安公园，它有一段就是涉水攀登的那一段路，那个场景，那一段路呢其实不太长，大概差不多1.5个 mile 到2个 mile 左右，但是呢，我们来回竟然走了7个多小时。为什么这么久呢？因为那个路实在太难走了，它是涉水的哈，水底下呢全都是大小不一、滑溜溜的石头，那加上那几天呢，山区也常常有那个下那个暴雨，所以那个水位就特别的高，水流也很急，而且这个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浑浊啊，黄澄澄的，你根本看不见你脚下那一步要到底要踩在哪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光靠两条腿走路呢，真是怎么样，寸步难行。所以你需要有装备啊，除了你有一个防滑的鞋子，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手里要有一根拐杖啊。所以我们给你看一下当时我们最标准配备的模特儿啊，在那个7个多小时里面呢，我深深就体会到这根木杖到底有多重要。这个你不是说你随便去捡一根树枝就算了，它第一个呢，它必须要够结实，好，够稳，而且还能够撑得住你全身的重量，因为你看不清楚那个水底下是怎么样，所以呢，你每走一步呢，你那个杖啊，都要先用那个木杖往前去探。看到一个找到一个稳固的一个石缝，然后把它插进去，然后用你的身体的重心就压在那个木杖上面，脚才在水里面慢慢的去移动，找到一个可以踏实的一个的踩点。有时候呢，这个水很深，到了腰，水流又很猛，如果你没有紧紧的去靠着这根木杖呢，一不小心你整个人也会被冲倒了。那时候呢，师母就不幸的摔了一次哈，所以两脚呢都带了纪念品回来了。这个经历呢，就让我想到说，今天我们所处的大环境里面，不就像那条又黄又急的一个溪流一样吗？整个世界的局势瞬息万变，各种生活的冲击，又好像这个湍急的水流一样。那魔鬼呢，就更像在这个水底下偷偷放了各种不同的绊脚石，所以你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跌倒了。但是呢，我们的神就好像我们手中的那根木杖，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要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站稳我们的脚步。 神的话语让我们要先定准这个重心，就是倚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踩着石头安然的过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同样的能够抓稳这根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险峻的溪流的木杖吗？在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物品，是什么呢？就是他手中的那一根杖。那一根杖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他看起来呢，跟其他的牧羊人的手里的杖没有什么两样。但为什么单单唯独摩西手上的那根杖，他能够行出那么多的神奇奇事呢？经文刚刚第二十节我们读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那是什么？那是神的杖，那是神的杖。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当中呢，同样的，我们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杖，陪伴我们走我们的人生的路。这根杖可能是我们的才能，这根杖可能是我们的经验，这根杖可能是我们的家庭，这根杖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软弱。问题是，我们这根平平无奇的杖，有没有可能也像摩西一样，经历一个奇妙的转变，成为神的杖呢？成为神的杖呢？今天就让我们从出埃及记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经历自己的杖成为神的杖。首先呢，如果我们要经历自己的杖能够成为神的杖，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躲在借口的后面，不要躲在借口的后面。有一个军民的指挥官，因为有九个士兵他们外出没有准时回来点名，哇，气得火冒三丈。到了晚上七点的时候呢，第一个士兵呢才气喘吁吁的跑回来报告说：“报告长官，对不起，我因为我约会好忘了时间，所以呢我错过了公车，为了要准时回来呢，我只好拦了计程车，没想到计程车半路就抛锚了，我只好跑到旁边的附近的农舍，说服那个农夫卖给我一匹马。当我骑着马要赶回营地的时候呢，那个马在半路就累死了，最后呢我跑了十几公里啊，才回到了营区里面来。”那尽管这个指挥官持着怀疑的态度，还是把这个年轻人给骂了一顿。接下来呢，依序有七位一样迟到的士兵进来，他们同样的讲相同的故事啊，他们先是约会，然后就错过了公车，然后搭出租车呢又抛锚了，去买马，马又死掉了啊，所以自己又跑回来了等等。等到第九个士兵回来报道的时候呢，哇，这个指挥官已经快气疯了，他也很厌倦这些的理由，他就咆哮地说：“好吧，好，现在呢就换你说说看，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第九位士兵就理直气壮地说：“长官，我有一个约会啊，所以我就错过了回来的公车，于是呢我就搭了出租车。”哎呀，这时候呢这个指挥官就尖叫起来，把他的话给打住了，他说：“等等，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出租车坏掉了啊！”这时候呢，这个士兵回答说：“报告长官，没有，我的出租车好得很，只是因为路上死马太多，我们过不去了。”是的，弟兄姐妹，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是我们再熟悉也不过的。对摩西来讲呢，同样也是如此。其实呢，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是坐落在哪里呢？坐在一个神对摩西的一个呼召当中。我们知道摩西他曾经是一个埃及在皇宫以一个王子的身份长大的，但是呢当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因为路见不平而意气用事杀害了埃及人的行动，于是就被迫逃到了旷野，经历了除了羊还是羊的一个牧羊的生活40年。对一个手上只有拿着一个牧羊杖的一个80岁的老头，神的呼召临到了他，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法老王的手。 当摩西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不是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天使报信息之后的那种反应，说啊，主啊，我情愿。他也不像以赛亚对神呼召的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开始怎么样？跟神讨价还价，跟神讨价还价。他一连串提出了五个理由，但在神的眼中，这个理由，这些的理由全部都是借口。首先，第一个借口是什么呢？在第三章第十一节说，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啊？我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说我根本没有资格，我就是没有资格，我不适合啊！如果你让我再找个40年，当时我还是埃及的王子，那还有的说。现在呢，我没权没势，我只是个垂垂老矣的一个牧羊人，那你在开什么玩笑？的确，如果按照现实来看，这个借口是蛮合理的，对吧？是不是？但是呢，但是神却对他说什么？重点不是你是谁，重点不是你是谁，重点是，而是我是与你同在，我是与你同在的。神选召他，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足，才足以显得神给他的能力，给予他同在来做代理。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神是要借着很有才能的人来做大事，亦或者是使用小人物来做大事，哪一个得来的荣耀更大？
小人物
，当然是小人物，对不对？哪一个更显得神的同在？也是小人物。所以上帝根本不在乎摩西他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那摩西的第二个借口是什么呢？在第三章第十三节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那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权柄，我没有权柄，我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份的呼召呢？然而神当然知道摩西本身是没有什么权柄的，但是神差派摩西不是代表摩西他自己来说话的，神差派摩西是要代表自有拥有的神来说话，在神的权柄底下来说话的。摩西的角色只是一个上帝话语的出口，但是呢，接下来摩西还是继续的找借口。第三个借口呢，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他们并不信我的，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去了也没有用，我就算去了我也是没有用的。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有的，就是怕被拒绝，怕搞砸了。如果换做别人也许可以，那如果是我呢？这个是不可能的。神啊，你别开玩笑了。所以呢，接着呢，就是神让摩西可以行出的三个神迹，来当作他能够说服人的一个凭据。那就算是如此，摩西还是有借口的。第四个借口是什么呢？在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子。”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根本没有天赋啊！你再怎么样搞好，我还是什么都不会。反正我天生就不是这一块料啊！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喜欢用的一个借口。哎呀，我不行啊，对不对？我不会这个啦，我也不会那个。而神告诉他，神不是要请摩西帮忙的，而是要委任派任务给他的。既然是要派任务给他，自然就会给他所需要的资源。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会认为说，神只会呼召我们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但是这个观念是错的，更是我们搪塞主的神的一个的借口。神对我们真正的呼召是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得以刚强，他给我们真正的呼召是要让我们去经历恩典够用，并且变得得以完全。所以经过神一一的给予反驳， 这些的反驳掉这些借口之后呢，原以为哎呀，摩西总该应该顺服了吧，啊，哪知道摩西他还提了第五个借口，啊，第四章第十三节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意思就是什么呢？是啊，上帝啊，你前面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我就是不想，哇，我就是不想。那听到这里呢，神就火大了哦。台湾人台湾话叫进行诽谤啊，就是很白目。如果换成华语，就是你很不长眼。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什么？摩西他心里面真正的问题啊。前面的那些都只是为了掩饰，他根本不愿意，而摆在前面把他包装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最后一句才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想。我不想。然后这何尝不也是常常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借口啊？面对服事，面对神的呼召，我没有资格啊，啊，我没有权柄啊，啊，我去了也没有用啊，我没有天赋啊。其实呢，追根究底，就是什么？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我就是喜欢这样子，无事一身轻。好，我高兴我就来，好，不高兴就去我的地方。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都躲在借口的后面呢，我们是不可能经历到我们的自己的帐成为神的帐这样的一种奇妙的转变，我们更不可能去体会到神的能力是如何的透过我们流出来的，你更不用说要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有那个影响力的作为。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要去经历到我们自己的帐成为神的帐，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挪去这个让我们不能够去经历到的那个最大的障碍，不要躲在借口的后面，不要再躲在借口的后面。当我们说我们不再拿借口来搪塞之外呢，要能够经历自己的帐成为神的帐，第二个我们学的功课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把自己完全交出来。第二节到第三节上半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想想看，这根杖对摩西意味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呢？对于当时的摩西来讲，他从皇宫逃离到了旷野，现在呢，他仅能够靠的就是这一根牧羊的杖。这个杖可以说是他全部的资源，他所有的依靠，他的谋生的工具，他是他的身份的象征，更是代表了他自己。如果连这个最后的宝藏都丢出去，那他什么都没有了。然而神的吩咐就是丢在地上，意思是什么？就是把你自己交出来，把你自己交出来。我想这个命令呢，就是要摩西完全的放手，全然的交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或许说，开什么玩笑啊，我就只有这些而已，我丢出来就没有了，为什么不让我保留这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呢？是吧？是不是？是的，我们是可以为自己保留的，但是呢，我们紧抓着不放，终究只是一根什么枯木头，对吧？最后呢，它只会陪着我们一同死亡，一同的朽坏。但是当摩西顺服了，把他那一根代表着他过去所有的沧桑，他过去所有的失败，过去仅有倚靠的那个木杖丢在地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读了什么经文？第三节说什么？他一丢下去怎么样？就变成蛇，变作蛇。然后呢，摩西怎么样？马上就逃开来，对吧？这显示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什么？这个死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活物，变成活的，一根死棍成了一个活棍。一根死气沉沉的木头变成了一条充满生命力的活蛇。 往后呢，我们还会看到，当亚伦用这根杖丢在法老王面前的时候，居然法老王的那些术士他所变成的那个蛇棍，通通把他们把它吃掉。这个也显示出这个活棍的一个能力是胜过那些用邪恶与虚假的势力所带出来的能力。其次呢，它变成了一条什么危险的蛇。你看看从摩西的反应，他一看到马上就怎么样跳开来，对不对？远离。我相信摩西在旷野40年，会不会是这是第一趟 看见蛇？应该不是吧，对不对？旷野都是蛇的，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蛇，他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好，吓得拔腿就跑。想必这个蛇应该是一看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条蛇，对吧？而且圣经学者推论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凶猛的、很有剧毒的这种眼镜蛇，因为在埃及法老王的蛇棍上面就是一个眼镜蛇的一个的头。上帝借着这个东西呢，让摩西看见什么呢？他原先所倚靠的，他原先所抓紧不放的这个世上的权力的这个木杖，它的本质就好像这条毒蛇一样，看起来好像是可以保护你，但是呢，实际上却是不断的吞噬我们，最后就是死亡的结局。如果我们也是依靠我们自己手上所有的，同样的也是到最后被吞噬的结局。所以神要如同要求摩西一样，也要求我们把这个代表我们自己的木杖把它交出来。只要我们愿意交出来，接下来就会看到奇妙的改变。当摩西把这个木杖丢下去，并按着神的吩咐再度的把它拿起来的时候，这个木杖就不再是那个又死又危险称为摩西的牧羊杖，而是什么呢？刚刚20节所说的，它已经改变了。而且解说摩西手里拿的是什么？神的杖，是神的杖。这里说神的杖在17解说是能够行神迹的杖。好，换句话说，这个杖是能够显出神又活又有大能的作为的。有一个在一个拍卖场上面呢，有一只非常古老的又充满灰尘的小提琴被拿出来拍卖。拍卖的人呢就开始喊价啦，3000块有没有人要买？都没有人声音。2000块也没有人有声音。1000块也没有人喊价，可能大家觉得那个琴太旧了，太灰尘太多了，都是没有人反应。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他就走到前面，到那个小提琴的旁边，轻轻的拿起这把提琴，把这个灰尘给打掉，然后就开始演奏一首非常动人的曲子。演奏完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提琴呢又把它放下来就走了。接着这个拍卖的人开始喊价，1000，哇，就开始飙了。好，2000、3000、4000，就一路的喊下去，大家真的要买。是什么原因有这样一个反转的这个价值的转变呢？是什么原因？
看到价值
啊，是琴的本事吗？不是的，是因为那个音乐大师怎么样，他亲手摸过了，他演奏了这把琴，所以这把琴的价值怎么样马上就飙升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好像这只又老又布满灰尘的一个小提琴，或许我们可能经历生命的支离破碎，如同摩西经历他的沧桑，甚至到了连一块钱都也没有人要的价值。但是今天神要反转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到那位宇宙的大师，我们的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就要经历奇妙的反转，我们的杖就会转化成为神的杖，我们生命的价值马上也就会有奇妙的改变，充满了神迹、恩典与大能的人生，就这样子展开了。弟兄姐妹，不要躲在借口后面，以及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成为我们能够经历自己的杖，成为神的杖的开始之后呢，接下来如何继续的去经历这个杖 神的帐的奇妙，并且能够完成使命，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要素啊，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持续信靠，并且顺服到底。持续信靠，并且顺服到底。当摩西把这个杖丢到地上，变成一只毒蛇之后，接下来神怎么命令他？叫他怎么样？
捡
啊，
捡起来，
抓起来，煮蛇汤还是什么？不是了，是吧？啊，神给他一个非常奇怪的命令啊，叫他怎么样？从蛇的尾巴把蛇怎么样抓起来？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当然，我们没有抓过蛇了，我们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不妥哈、哦。但是如果假设，如果我们在电视上，或者是在一些视频看到那些抓蛇的，你就知道啊、哦，从尾巴抓蛇呢，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而且不合常理的。啊、哦，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抓蛇呢，你要从哪里抓？
七寸。
脖子头这边对不对？去啊，抓起来啊、哦！因为呢，其实一只蛇的毒呢，毒蛇的毒不是在它的身体里面的啊、哦，所以蛇肉才会这么好吃，对不对？啊、哦，真正的毒在哪里？
牙，
它的牙齿对吧？好、哦，它咬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毒腺就会下去。所以你既然要抓，最安全的方法就抓哪里？抓头，好、哦，脖子这边抓，就是头部抓着。好、哦，如果假设你是抓尾巴呢？他的头马上怎么样？反过来就会咬我们。但是神居然要摩西去抓哪里？抓尾巴。所以合不合理？完全不合常理的，甚至可以说是玩命的，对不对？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个就是考验摩西信靠顺服的一个功课。他必须向信靠神的话语，胜过自己的经验，胜过自己的恐惧。只有按着神的方法，神的能力就能够战胜邪恶的能力。哪怕这个毒蛇再怎么厉害，顿时他就怎么样，乖乖听话，又变回了木杖。这根杖从此就不再是摩西的杖，而是什么？神的杖。不但这样子，如果我们往后我们继续读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摩西他出现一些奇特的大能的时候，都跟这根神的杖都怎么样，都不会缺席的。好，你在实灾当中，他这个杖打到河水，河水就变成血，引来了青蛙的瘟疫；打在地上就引发了什么狮子的瘟疫；放到空中一举又是天下冰雹，甚至可以呼唤东风蝗虫。当向红海伸出木杖的时候，红海就怎么样分开成为大地。当他收回的时候，红海就合起来吞灭了埃及的军队。不但这样子，连打仗都有神奇的能力。当他高举木杖，以色列人就战胜。但是当他一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输了，成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当这个木杖从岩石石头上一敲一打，水泉就从岩壁当中迸流出来。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木杖能够发挥出这么神奇的力量，那是在于摩西他愿意怎么样信靠顺服，用神的方法来使用这个的木杖，用神的方法来使用这个木杖。然而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要持续到底呢？因为唯一很可惜的一次、哦、它是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又再一次没有水喝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说，你只要吩咐，好，注意哦，就是说你只要用说的、哦、岩石就会出水。但是摩西是不是这样子做？啊，他没有，他不是这样做。当时摩西是被这些百姓给气昏了头了、哦、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再一次又拿这根神的杖怎么样击打这个岩石、哦、凭着自己的血气和过去的经验、哦、重重的击打磐石，而且还不是击打一次，还打了两次、哦、是的，水有没有出来？水还是出来了、哦、因为神依然顾念百姓的需要。但是呢，当他这么一打呢，这个不顺从的这个不顺服的动作 却让他付上极其惨痛的代价。摩西和迦南地断了关系，你看他辛辛苦苦，最后呢再也无法进入他一生渴望的迦南美地。所以有人这样子说，同样的一根杖让摩西声名大噪，但是也同样的一根杖却让摩西黯然落幕，黯然落幕。是的，是不是那一根杖出了问题啊？不能 work， 要去 update 一下啊？不是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原因就在于他是否持续的信靠顺服。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是属于神的杖，反而用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者是用我们意气用事来使用的话，亦或者是根本不信神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做心事，反而去依靠我们过去的经验，或许我们也会做出些什么东西的，但是却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反而成了亏损。有两只乌鸦呢，在现代的城市的巷子相遇，其中呢有一只乌鸦就说了，哎呀，那时代改变了，现在呢大家都讲究环保，环境也打扫到一尘不染，丢弃的空瓶实在非常难找，之外呢你还要在瓶子里面找到有点水的更是少之又少，看来我们 哪一天呢我们的乌鸦全都会渴死了。那另外一只乌鸦就说了，哎呀，我不太明白呢，为什么会渴死呢？所以这只乌鸦就说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一直沿用我们那只聪明的乌鸦的祖先所传留下来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啊？我们聪明的乌鸦的方法是什么？对啊，去叼石头丢到瓶子里面，对不对？来拿水喝啊！你看现在连瓶子都找不到一个，那只能咋办呢？对不对？那另外一只乌鸦就说了，这个是什么时代了？你还在丢石头？你看我都是这样喝水的。好，
蘸水龙头。
我们看他是怎么喝水的。
蘸水龙头。哇，好聪明。
好了，对了，好，时代在改变，他也在改变。好，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追求生命的更新呢，我们的信仰也会变成一种麻木的、僵化的，只会依靠过去的经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不争的事实，最后也会让我们成为不冷不热，甚至活不出见证。曾有一个机会，我跟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就聊起今天北美教会的一个情况，我就谈到说，哎，今天的环境跟过去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已经完全大大不相同，那感到很有感慨。以前呢，华人的移民到了美国，因为教会里面有讲同样语言的华人，有中国菜可以吃，有可以提供的一些的协助的资源，所以大家都自动的就会到教会里面来，留学生的事工也是这样子，只要有车子接送，有饺子鸡腿可以吃，他们就那样都会固定的过来，所以教会最主要的工作呢，就什么，就如何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并且能够信主，很少说要出去传福音的，因为反正人都自动会来的。但是今天和过去呢已经大不相同了，今天社交网络这么发达，不管呢朋友在哪个天涯海角，你想联络呢就可以怎么样，就想联络，对不对？微信也好啦，WhatsApp啊，那打电话马上都非常方便，群聊也可以群聊的，要什么样的资源网络一查，ChatGPT 一问就得到解决了。那留学生呢，各个开的车呢，吃的饭呢，都高级的不得了啊！哪一个人会主动的来教会呢？甚至还有些被警告了，如果出国绝不能去接触教会的。如果我们还保持过去那样子，要等着人自动来呢，这个迟早都会萎缩的，是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今日新的局面，教会也不能够一直保持在过去的生态里头，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去装备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主动的去走出去，主动的去走到人群当中，去把迷失的羊给找回来，去把迷失的羊给找回来。是的，神在做新的事，他昨天用击打的方法，今天就可能要我们用吩咐的方式。那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成功的经验，持续的敏锐的去聆听 他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且顺服到底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最后如同摩西一样，只能站在尼波山上遥望着迦南地的遗憾。只要我们坚持相信神会在我们身上显出新的作为与能力，并且愿意与神同工，信靠顺服的走到最后，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杖在我们身上最大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充满变动与挑战的时代，面对我们周遭许多困苦流离、支离破碎的人心，面对是我们教会、家庭、工作种种的需要，神同样的向我们发出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手里的是什么？你手里的是什么？你说牧师，我没有，手里空空的。我们去想一想，神同样今天的话，他问了摩西，今天也问我们：你手里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或许是我们的才干，或许是我们的时间，或许是我们的青春，或许是你的财富，或许是你的人脉，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就是命一条了。然而，无论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把它交给神呢？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这个手中自己的杖能够成为神的杖呢？让我们成为神能够彰显荣耀的管道。让我们一起做个决定。第一个，我们不要再躲在自己的各种的借口的后面，而是要怎么样？勇敢的把自己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并且立定心志，愿意要一生持续的信靠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使用我们。这样我们不仅会亲眼见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行出奇妙的大事，更会成为神彰显他荣耀的管道。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怎样坦然无惧的向主来交账，跟他一同分享那永恒的荣耀，好不好？
好
不好？我再问一下，你手里有什么？
手机
神的账。
我们盼望这个，让我们今天去好好去思想，或是这一周我们去思想，神要问我们：你手里有什么？你手里有什么？你愿不愿意把它交出来？你愿不愿意让它成为我可以用的工具？我们一起祷告。爱怜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你当时对摩西的呼召，同样的，今天也向我们来发出。特别面对今日流离失所的人这么多，困苦流离的，还有各个局势动荡，造成人的心理的恐慌，没有盼望。主啊，面对这个世代，你同样的向我们发出，主啊，我们手里的有的是什么？因为你要使用我们，主啊，你要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的大能，主啊，你要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主啊，你要让我们这个原本是朝向死亡死的这个枯木杖，成为一个活杖，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杖的神的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主啊，我们不是只是听一篇道，而是主啊，你的话语要让我们做出行动。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都被主你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改变与荣耀。谢谢主，我们将此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